我们呢先回答同学的问题，就同学说啊，这个佛在经上啊总是开示我们呢要喝五欲啊，说对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呢我们应该要远离啊，不要贪着。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十六观经里面啊，我们看每一观啊，不管是从前面的这个地观、树观还是池观，看到的都是七宝、百宝、妙珍珠网，那这样不会很矛盾吗？好，他说如果呢有人天生他就是不喜欢穿金戴银的，这些珍珠啊、什么钻石啊，好，这些他都没有什么兴趣，好，那他又如何能够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产生这个欢喜心呢？各位有同样的问题吗？说我在这边你散瓦落嫌定的呀，我还追求你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黄金为地，好，是不是有人会觉得哎呀我柏油路还看得蛮习惯，黄金为地看得有点单调，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好，那这个呢我想呢大部分啊接触这个净土的法门的很多学佛的人啊，他不是真的好要往生的话，他可能都有这类的问题。他说你讲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生不起欢喜心，我没有那个意愿要去，不知道真正西方极乐世界提供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哪一些让你觉得非往生不可的这些重要的关键条件，他不明白。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世间的五欲啊，这些色声香味触啊，你越去追求啊，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些人生经验，应该了解很多东西啊，你小时候很想要的，好，长大了终于有机会了，好，有能力了，你要去获得，不管是色声香味哪一种，你一有了之后啊，没有想要有，有了之后还要更多，没有饱足的时候啊，那个就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好，第一，我们说百万富翁啊，以前啊，这一百万就不得了了，叫百万富翁。那个一百万在你人生历程当中是死追活追，终于追到了。追到之后呢，你有比以前更快乐吗？好像没有齁。那个一百万有了之后，还要下面一个一百万。累积了一千万之后，还要一个下面一个一千万，没有保足。不然的话，全世界应该最有钱的那个人最快乐，可是没有，事实上不是的。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世间的这个无欲是增长我们贪婪的。但是净土呢，一样是无欲，好，你看到的一样是色声香味触，可是呢，它不会让我们这个贪婪爱着，不会的。你有听过哪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半夜三更的去挖那个马路的黄金挖起来吗？没有嘛，从来没有听过。为什么？因为在极乐世界，我们眼见色、耳闻声、舌尝味、身体这个触，都能让我们啊，在这个小本《阿弥陀经》，我们看过，就是自然念佛、念法、念身，都能够增长我们的道业。好，而且呢，经上所谓的七宝，我们也讲过，只是比喻而已啊。那我们自信当中啊，本质具足，本质具足各种的功德宝藏。好，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极乐世界的庄严啊，它是随众生心随意变现的。你今天欢喜看到什么，虽然经上没有讲，可是呢，你到了之后呢，你自然它这个依报。正报所展现的都是你随众生心，他就给你看到，是这样子的。好，那你如果不喜欢黄金，那你看到的这个黄金，这个道路啊，经行的这个道路可能就不是黄金为地的，好，不是的，好，所以都自然的，你喜欢看到什么就会让你看到什么。那么世间的这个黄金七宝，我们要知道是秽土所成就的，这个娑婆世界是秽土，好，是我们贪着这个染污的心所变现的。好，那净土我们刚刚讲也是色声香味触，但是不一样，它是呢阿弥陀佛清净心所变现的这个依报，它整个环境是清净的。好，因为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离开十法界之后啊，有四圣法界跟六凡，这个加起来是十法界，就已经不是啊八四五十一心所了，好，就证入什么一真法界。 好，这说这个十报庄严土啊，那它这个是我们清净心所变现的那个净土呢，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它不管是正报也好还是异报，都已经离开这个八四五十一心所了，是佛世界所变现的，所以它都不是染污的，是清净的啊。那这个我们也以前也补充过，就是说万法都是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一切法我们说啦，全部都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包括我们的身心，还有这个世界，说这个气世界啊，这个气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没有离开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作用啊。这个有情世间跟这个气世间，都是我们阿赖耶识所变现的。那你说这个气世间怎么变现？那就要看我们阿赖耶识是什么业力，它就变现什么样子的啊，不同的气世间。所以你看嘛，六道的气世间就不一样啊。哦，各位都听过的，说同样一杯水，你来看啊，它就是呢解渴的水。可是天人来看呢，它是琉璃；畜生道来看呢，哎，它是我的房舍啊，是我居住的地方。那恶鬼道看到这一杯水呢，它是血水，是都不一样的啊。那就看呢，这个如果是恶鬼道的心事，它所变现的，那就是恶鬼道的情气世间。好，那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在经上看到了，这个正报随着依报转啊。只是呢，这个正报依报它是速度非常快，几乎同时，它就同时就是这样展现的啊。哦，我刚说错了，哎，依报随着正报转啊。那根据这个八四五十一心所不同的状况，它就变现不同的情气世间。所以这个气世间最主要就是给我们啊有情众生一个依止的地方，一个居住的地方。那这中间当然也有彼此的共业跟这个别业在的差别在里头。所以这个要了解，就是说极乐世界它是一真法界，是十报庄严土。像这个黄金七宝，经上形容再多的庄严，那都是啊表法啊，象征的意义比较大。那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八功德水，不管它是一个也好还是八个也好，我们也知道极乐世界的数字它也是象征跟表法的意义比较大啊。说七就代表圆满，代表七菩提支啊，七觉支啊，八正道，八就是代表八正道啊。那我们说这个欲界和色界的四大都已经很大的不同了啊。色界的有情，你说天人在色界间的这些天人，他已经离开这个欲界啊，很出众的体质。虽然呢，他一样也是四大，但是他有这个非常维系的四大，不是我们现在欲界所看到的啊，所感受的那种很粗糙的地水火、地水火风这四大，不是，他是非常非常维系的啊。所以我们就在经上看过说，这个色界天人啊，他全身就是充满光。都是光明的，好，然后呢，好像有点感觉它是透明的，好，就是呢，它已经不是我们欲界这种实质的肉身的存在，不是，好，它是非常细微的四大所成，所以我们也才说啊，如果证得色界初禅的话，我们就可以怎样，不用吃饭，有没有？常常有人会问啊，佛弟子会问说，奇怪，他怎么入在深山里面？这个修行打坐入定之后，谁给他送饭啊？当然不用吃啦，不然谁到深山里面给你送早餐、午餐、晚餐啊？没有，你就入定之后呢，他就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欲界的这个色身已经转变成色界精微的四大，他就禅悦为食了，不用再吃了。那不吃呢？哎，不用睡觉，更没有男女的欲望。所以欲界的三个最主要的特质：饮食、男女、睡眠。他就都不用了，都不要了。好，所以呢，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一般世俗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说哦，我一天吃五顿，想怎打坐的人不用吃饭，他不能理解。好，那在经上讲的极乐世界所描述的都是一真法界的东西，十报庄严土的东西，它是净色，是妙色，清净的净，微妙的妙。哦，不是我们这边啊贪着染污的这些色法。所以啊，经上怎么形容啊，实际上呢佛已经是非常有大智慧了，可是怎么形容还是呢我们凡夫啊 怎么看都是隔一层纱，好像觉得很抽象很空洞，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往生，你这才啊真的清清楚楚啊。好，那我们呢这个第六关总关啊，因为呢就是把前面的地关好树关还有这个宝池关啊，把它整个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呢就整个用净土诗啊来做一个摄持。好，我们翻开这个讲义，看到呢第六关这个净土诗第六关总关的部分，说呢这个第六关门明总关，宝楼五百亿真容，虚空悬处诸天乐，日夜宣扬三宝名，上圣皆言心本具，西方不远想出尘，娑婆界内人虽恶，念佛功身定往生。这个真容的意思就是啊，光明殊胜的样子。说呢这个不管是这个宝树啊，还是这个宝地啊，宝池的这个道路啊，旁边啊都有这个宝楼，光明严厉。那这个宝楼里面呢有天人居住在里面，那这个虚空悬处诸天乐，就是虚空呢都悬挂着这个很多的乐器，那这些乐器呢是不鼓自鸣，没有人去演奏，它自己会发出很微妙的声音。那这些声音呢不是让你这个增加贪婪的，不是，我们刚讲都是呢恒常呢赞扬三宝的功德，都让我们能够自然的念佛念法念僧。所以呢后面这句话就讲说，上圣皆言心本具，古来啊圣贤都说啊，我们刚讲一切法不离啊唯心所造。那极乐世界的种种妙言，我们刚讲过啊，都是呢阿弥陀佛的清净心所现的。这个清净心啊，其实呢你我都有啊，也是我们自心本来具足的。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呢，是要把我们啊，不管你是持名也好，你是修十六观也好，都是要把我们啊借由各种修行，把我们的清净心能够让它现前。所以它不是外面去求一个什么，而是呢往里面啊，我们说修行是减法，把这个贪嗔痴慢，好，或者说是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减掉，不是从外面去求一个什么加进来，不是的，你本来人人本质具足，好，所以呢，这个弥陀净土并不遥远，只要呢我们呐、把这个清净的这个本质清净的这个真心呐、把它显现出来呢。其实呢这个净土啊，我们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所以这个就在我们眼前、所以说这个西方不远想出尘、这个总观成就的时候啊，就通通的现在我们眼前了。那娑婆世界啊，这个众生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的是末法，是五浊恶世、虽然造作种种的恶业啊，但是如果呢愿意啊，你说啊这个听经闻法，希望能够啊痛下决心来改恶向善的话、精进来观想念佛持名念佛都好、念佛功身之后啊，能够除去无量劫的极重罪业、临终呢能够蒙佛接引必得往生、这就是这一首这个第六关总关的一个大概的这个消文。好了，那我们呢就是呢你欢喜先持名的你就持名、那欢喜直接观这个净土诗的也可以。好，我们现在练习、听法师的这个引进声啊开进。好，我们现在呢要继续往下看这个28页倒数第四行这个花座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前面就是这个韦提希啊，韦提希夫人呢见这个无量寿佛已皆足坐礼白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所以呢佛呢就为他开示了，佛告韦提希，我们看经文，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于七宝地上坐莲花想。说这个西方三圣出现以后啊，马上呢就隐没了、不见了、 所以呢，佛对韦提希夫人说啊，想见阿弥陀佛啊，应当要做以下的观想啊。什么样的观想呢？于七宝地上做莲花想。好，我们看呢，这个韦提希夫人祈请的，明明就是请问世尊说怎么样观想佛。那这个呢，世尊回答却是要我们先观佛的莲花宝座。各位看这张阿弥陀佛的图，莲花宝座就是下面这个莲花座。那就是呢，要我们先观想在七宝地上有个大莲花，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韦提希夫人说，问的是怎么样观想佛。佛回答的是说，你先观想莲花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看三十页这边呢，就告诉我们，看第三行啊，第二行下面，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妙花座想。啊，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啊，说你要观想这个阿弥陀佛呢，你先要做这个莲花座想。啊，是顺序是这样。但这个道理，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啊，我们凡夫没有见过真实的阿弥陀佛。再来呢，你说这个佛啊，佛身高大啊，又精细又微妙，不容易观成啊。你说佛为什么啊？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现的，为什么是丈六比丘？这个应化身为什么是丈六比丘？因为他现那个报身佛，那个那么大，会把你吓死，你会吓到你，他没办法度化你。所以我们是八尺，那他就现这个再微妙一点，再殊胜一点啊，丈六啊，是这个原因。那所以呢，我们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佛他一定有一个宝座，啊，有一个宝座，所以就先观佛的莲花座啊。那要观真佛呢，就先观这个佛像。使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修观想的修行人啊，观想的这个心力比较有力量之后啊，对佛呢也比较熟悉了，再来观真正的佛啊，你的心比较有力量之后啦，对佛像，对这个佛也熟悉了之后，再来观真正的佛。所以因此呢，佛就先开示花座观。跟这个佛像观两观，好，使我们呢从简单容易的慢慢练习到复杂困难的。好，所以我们看极乐世界的正报，就是要先观花座，然后再观佛像，然后再去观真正的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第七观呢是花座观，那接下来第八观就是佛像观，到了第九观才是真佛观，真正去观这个佛了。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这个花座观才会归到正报的第一观。好，不过也有人啊，也有祖师大德，他在分类的时候把花座观放，他认为花座就是一报啊，所以他把它列在前面的这个一报观当中啊，那都没有关系，都可以的，只要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可以哈。好，那我们看怎么观哈，令其莲花一一叶上作百宝色，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化，一一脉有八万四千光，寥寥分明，皆令得见。啊，这边用这个令啊，令其莲花，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凡夫没有见过真实的境界，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观想，就必须要使我们这个平常打妄想的那个心啊，那个第六意识啊，把叫他呢做这个莲花观。好，那这个呢一一叶上，这个叶啊其实指的就是莲花，这个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莲花做这个莲花瓣，一瓣一瓣的花瓣，这个叫他这里讲的一一叶上，这个叶指的就是莲花的花瓣。好，都成百宝色，好，这个颜色非常的灿烂很多。好，更特殊的呢是具八万四千脉络啊，这个花瓣上面也有很多的脉络纹路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八万四千，刚讲过这个数字啊都是表法 好，这个表法表什么呢？表示说我们啊修净土法门，就好比你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一样，能够呢顿除八万四千烦恼。哦，你有多少烦恼啊？我们呢在佛法里面就有多少法门来帮你这个去除啊。说贪爱重的，你修不净观啊；这个嗔心重的，修慈悲观啊；等等的慈心观啊。所以你有多少烦恼，佛法里面就有多少的这个法门来帮你去除。那这修这个净土呢，他用八万四千法就表说啊，这个持名或者观想，你修这个方法跟其他的这个法门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把你的八万四千烦恼呢可以消除的。好，那这个八万四千也是形容呢花瓣上面这个美妙啊。怎么美妙呢？这里讲好像天花一样，犹如天花。好，那个这个天呢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意思。说每片叶上呢有八万四千脉，那个莲花瓣的美呢，整个看起来就好像一幅一幅一幅的天然的彩画一样，非常的美好啊。这个是形容呢这个莲花座上的花瓣啊。那还没完哦，每一条这个花瓣呢，这个脉络啊，放出呢八万四千个光明。了了分明，皆令得见。就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百色光，还有这个脉络上发出的光呢，观想的时候啦，都需要呢把它这个观想出来，观得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皆令得见，是这个意思。那底下呢，就这个花瓣观完之后，要看整个花台。那他先讲它有多大。花叶小者众广，二百五十由旬，如是莲花具有八万四千叶。说每一个莲花的花瓣呢，最小的，至少有多大呢？两百五十由旬，一由旬四十华里，这样多大？一万华里大。那一万华里多大？五千公里，五千公里也没多大，比台湾大十倍而已，一个花瓣。好。那这个一个花瓣就这么大，那整个莲花座，这个佛菩萨站在这个莲花座上，这个莲花有多大呢？好，刚刚讲这样子，十倍大莲花的，台湾十倍大的这个花瓣呢，八万四千片，这样子的花瓣组成一个莲花座，啊，一个莲花座这么大，这样大家有个概念，很大，就是很大就对了。这个就是呢，这个他讲这个花，我们这里刚好有图，你可以把它照着图呢，按照着经文可以做观想。好，那这个一一夜间，好，各有百亿摩尼珠网，以为应事。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好，说这个花瓣跟花瓣之间。有百亿的摩尼珠王，好，这个王就是表殊胜的意思。说这些如意珠啊，都是这个珠中的珍品，珠中最上最胜的。好，以为应是，就说这些宝珠啊，跟这个莲花瓣等等，这个光啊，互相呢辉映，好，就是表示这个莲花座的庄严啊，非常的庄严。好，那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说每这个花瓣跟花瓣之间有百亿颗的摩尼珠，那百亿每一个摩尼珠呢，它又放千道的光明，这个光放出来呢，我们说啊，这个宝盖本来应该是高挂在空中的叫宝盖，那现在是说这些摩尼珠啊，百亿摩尼珠放出无量的光明，这个光聚合起来呢，就好像一个一个宝盖。好，如同宝盖，而且呢是七宝合成，好，非常的这个漂亮，遍覆在这个琉璃宝地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地上通通都是。好，那这样子看来就是说，这个莲花呢，整个莲花座有八万四千个花瓣，好，那每一个花瓣之间呢又有很多很多的摩尼珠网，那每一个摩尼珠放出很多的光明，好，这个光明呢 造出来就好像伞盖一样。好，这个伞盖是七宝合成，整个呢普遍照在大地上。好，这个这样大家有个概念。好，接着呢我们看完花瓣，看完莲花台之后呢，还要看现在佛阿弥陀佛站的那个地方，是这个莲花台。我们看经文，释迦毗能伽牟尼宝以为奇台，此莲花台八万金刚真俗迦宝，梵牟尼宝妙珍珠王以为教室。这个释迦毗能伽牟尼宝，我们在前面树观的时候，宝树观的时候看过，就是呢这个能胜宝，翻成中文就是能胜宝，就是说这个宝呢是最尊最贵的，能胜一切宝，叫做释迦毗能伽牟尼宝，就是能胜宝。那用这种能胜宝呢以为奇台，这个台啊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说莲花座，整个莲花座有个莲花台，那个台就是现在阿弥陀佛站的那个地方，那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看莲花中间的那个莲蓬，莲蓬，莲蓬就是挖莲子那个地方是莲蓬，这样阿弥陀佛就站在这里，所以这个台呢就是指莲蓬的意思。因为呢佛要站在上面或坐在上面就成了一个座位，所以叫莲花台。那这个花台不是这样单单调调，它还要装饰哦。那如何装饰呢？这边讲真俗家宝，八万金刚真俗家宝，这个什么叫做真俗家宝呢？这个是印度的有一种树，就叫做真俗家树。这个树呢会开花，开的花呢是红色的，红色的非常的漂亮。那这种金刚宝的颜色呢跟真俗家树花的红色一样，所以这种宝呢就叫做金刚真俗家宝。所以就是红色宝的意思啦。那底下呢梵牟尼宝，这个梵呢是清净的意思，就是呢晶莹剔透的如意宝，叫梵牟尼宝。妙珍珠网，这个我们都看过了，这个美妙的真正的这个珍珠网所形成的这个网。教室呢就是装饰的意思。所以这几句话就是说呢，这个莲花座，莲花座呢就是用这个能胜宝为它的台座，而且还以呢这个八万红色的金刚宝，还有晶莹的牟尼宝，以及呢妙珍珠化成的这个宝网覆盖在这个宝座上面，互相交织而为庄严。好，这个是来描述呢这个佛坐的或站的这个莲花座，它上面的这个庄严。那还没有完啊，还要再描述一下这个台上还有什么东西来装饰呢？好，底下我们看经文，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一一宝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富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应饰。所以在这个莲花台上呢，莲花台上除了有刚刚讲的这个宝网装饰之外，这个我们刚讲的金刚红色这个牟尼宝，还有这个清净的晶莹剔透的这个梵牟尼宝，妙珍珠网，这些装饰以外呢，它在台上自然又有呢四根宝床，四根宝床，这个四柱就是四根宝床的意思。因为这个床啊很大，像柱子那么大，所以叫做宝柱，四柱宝床啊。那每一柱呢，每一柱宝床呢有多大呢？高大如百千万亿须弥山，须弥山已经很大了，前面还有一个形容词叫百千万亿。就是很大，百千万亿。那这个宝床上面呢还有东西，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我们说这个夜摩天啊，它是呢欲界的第三层天，夜摩天它这个光明没有昼夜的分别， 是预戒的第三天。那这个天呢，特别庄严的，就是呢宝床庄严，它的宝床是非常非常庄严，非常有名的。好，所以呢，这边经上就讲说，这个阿弥陀佛啊，花台宝床上，花台有四个宝床，宝床上面呢还有宝幔。那这个宝幔呢，就像啊夜摩天的宝幔一样的庄严。那富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应是。宝床上面有宝幔，宝幔上面还有什么？五百亿微妙宝珠，互为应是。就来显示呢，这个宝幔上的这个庄严也是啊，无与伦比的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庄严。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应是。到这里呢，我们就讲了，好，前面讲花瓣，整个莲花座有多大，再讲莲蓬上的这个莲花台，好，莲花台上面有四根宝柱，宝柱上有宝幔，宝幔上有这个宝珠，好，接下来呢，就要看这些啊，宝珠呢放光的庄严，啊，底下看看这一段，一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一光作八万四千亿种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宝土，处处变化各作异象，或为金刚台，或作珍珠网，或作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这边就讲到说啊，每一颗的这个宝珠啊，宝床上面有宝幔，宝幔上有宝珠，那每一颗宝珠呢，这个放出了八万四千的光明，每一道光明又显现八万四千不同的金色，各位，这个颜色啊，像我们以前啊，这个小时候画画的时候，你说蜡笔十二个颜色，你能想象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金色吗？有再有人画的更厉害的，就是那个240色的那个粉彩，哦，每一种红，不同的红，从这样，他就有办法把那个色差一点点一点，这个已经很不简单了。你说有十种好不好？十种不同的黄红都已经很不简单了。现在是八万四千种啊，那这个都不是我们的凡夫啊，在娑婆世界你可以想象的。这个就是一样的，八万四千也是一个这个表法，就代表呢这个颜色也好啊，或者呢各种这个宝珠所放的光明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颜色，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微妙啊。那这个无量金色光明呢，遍满整个极乐世界，说处处变化，怎么样的变化呢？啊，或作光色讯息万变啊，做种种的形象啊，或说妙法啊，所以呢众生闻者，我们说自然皆念三宝，就是自然呢你都可以跟这个法相应，增长我们的道业啊，自然会让我们念佛念法念僧啊，不会去跟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五欲六尘一接触之后所产生的都是贪嗔痴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的各作异色呢，就是呢有三种，化作种种不同的形状，哪些形状呢？这边举了三种，说每一种光色或现金刚台，金刚台或现的妙珍珠网，或作呢各色妙花如云，那整个呢是周遍整个极乐世界。那底下就讲了，这些呢都是哪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不管刚举例的三种，金刚台也好，妙珍珠网，或者呢是各色的妙花如云呢，这都是啊随众生心随意变现的啊，它只是举三种而已，实际上呢是随这个往生人的心啊，你想看到什么它就变现给你看啊，那不管变现什么呢，都是做种种的佛事啊，现给你看八相成道啊，或者是现给你看这个六波罗蜜啊，四摄法等等，都是教化众生用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呢让我们啊 这个众生能够啊趋向无上菩提，早日成就，增长我们的道业，就这个目的而已。所以呢，这个随众生的心意，这些呢，这个依报啊，就现不同的这个东西给我们看。视为花座想名第七观，这个就是呢莲花宝座的观想，那属于第七个观门，十六观里面的第七观，这是它的内容。那底下说呢，佛告阿难，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佛开示完这个第七观门之后呢，告诉阿难尊者说，如此微妙庄严的莲花宝座，刚看了描述了半天，这个莲花宝座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原来是呢阿弥陀佛成佛之前，它是呢法藏比丘的时候啊，在他的老师呢释自在王佛面前发了48愿，我们在无量寿经看过了，